刘秀在生存无望、死到临头的时候，闭上了眼睛。一个强盗举起刀来，正要向刘秀往下砍。这个时候，在树林子里边传出了一声喊叫，喊的是什么？三个强盗没听出来，但是这一声的音量却足以使三位为之震惊。
喂，干什么？
就好像谁把脑袋扎到那大个的空缸里边喊似的，瓮声瓮气的。随着这一声喊，从树林深处跑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身高一丈，宽肩阔背，四肢粗壮，一脑袋敢沾的头发乱糟糟拧成了一团，四方脸，黑中透灰，灰中透紫，紫中透明，明中透亮，黑灰紫明亮是五色交杂，眉如抓笔，目似朗星，蒜头鼻子，后穿大嘴，赤膊光腿，脚穿草鞋，腰围豹皮，护心毛长有一寸，密麻麻布满了前胸，手中拿着一条铁扁担，三两步就来到他们的跟前。三个强盗一看这位，心想这是个人呢还是个兽啊？刚才喊了一声是说话呀还是叫唤呢？说他是说话吧没听出字儿来，说他是叫唤吧还有点人声。这阵三个强盗的注意力由刘秀的身上就转到这位身上来了。这功夫刘秀在垂死之际恨不得能有个人解救他，一看见这个人，于是就大喊：壮士，快快救命啊！大个子看了看这三个强盗，
哎，你们怎么欺负小孩呢？来，
强盗一听，哦，这是人，说人话了。
来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做官的。
啊，仨强盗一听差点没乐了，心想连衣裳都没穿你还做官呢，甭怪这也是个半彪子二百五。
我说你是做什么官的？
太保。
太保？哎呦，这官不小啊。你是什么太保？
我是打柴的太保。
三个强盗一起笑了，闹了半天你小子是个打柴火的，少管闲事，走开。
那
懂我看
我非管不可，欺负小孩你们是什么东西？把娘那黑布都解下来，我看看你们都有什么毛样没。
其中有一个强盗就说了：你小子放了柴火不打，跑着管闲事拉横车，这纯粹是死催的啊！来，先把他放上。说着话，那个强盗一摆鬼头刀，照那个大个子唰一刀就剁下来。这大个子一不慌二不忙，既不躲也不藏，原地不动，站在那儿，眼瞅着刀下来了，一扬这扁担，哼，啊，嘡！这一声，这口鬼头刀噌的下子就出了手了，直飞向半天空。强盗被震得胳膊发麻，手腕发酸，自知不是他的对手，刚想撤步逃跑，大个子举起扁担搂头盖顶就砸下来，呜，啪嚓一响，这强盗拿脑袋愣把那扁担给接住了，接完了再没言语，就是躺地下了。另两个强盗原计划是一块往上上的，记着一看这伙伴的刀一飞，已经预见到情况不妙，于是临时改变计划，进攻改为后退，转身就跑。事有偶然，物有凑巧，他俩刚跑出来没有两三步，刚才咱说的磕到半悬空中去的那把鬼头刀啊掉下来了，肉肉肉肉肉，从上而下，断树枝，扫树叶，稀里刷啦，噗，把后边那强盗的那个罩头轻纱砍破了，同时还砍下了一只耳朵，肩头上划了个口子，然后这刀才掉地上。这小子自觉耳朵一疼，用手一摸，热血淋漓，吓得他妈呀的一声，心想这个打柴的会飞刀，快跑。他一叫唤，前面那个强盗更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了，头也不敢回，是拼命逃去。 这大个子看那两个人跑了，他追了几步又回来了。
不追你们了，饶你俩一条狗命，我看看躺地下的这个什么模样。
走到跟前一把把这强盗的面纱给扯下来，端详了半天。
哼，他娘的，门块布看着还像个人似的，扯下这块布来更不像人了。
刘秀在旁边看的是目瞪口呆呀，他真是一若梦境。刘秀暗想，看来对强盗只可用扁担，不能用礼义呀。刚才我对这三个强盗哀求之中，既讲了君子之道，又说了圣人之言，但是无济于事。这位一到此是扁担一轮，是非分明啊。此所谓圣火用水，圣木用金，用物有别，治人之道也。刘秀正在这愣着呢，这大个子就过来了。
哎，小韩，你怎么一个人跑这玩来了？这多悬啊，我晚来一步你脑袋就掉了。
刘秀赶忙走上前来抱拳拱手，这位壮士大哥，多谢你救命之恩，请问您尊姓大名？
我呀，我没姓没名。
刘秀一听，哪有这样人呢？还有没姓没名的吗？壮士，人生在世怎么会无姓无名呢？是不是壮士大哥不愿意披露名姓？
我这是真的，真没姓没名。我呀，从小命苦，爹也死了，娘也没了。记事那天呢，就是个野孩子，有个姓王的人家把我给喂活了的，说我是他被他们给捡来的。后来姓王那家也死了，就剩我自个儿了。后来我就要饭了，要饭这活不错。到谁家一叫大爷大奶奶，那就给点东西吃。后来呢，我就长大了，就走到这块了。后来呢，乡亲们听好，让我打柴火卖，我就天天打柴火，有时候还打老虎，还打豹子，什么都打。后来你就来了。
哦，壮士，方才我听说您是做官的，还是什么太保？
哎，那是说着玩的。那天在俺们村里闲聊，俺们村里有个油葫芦，那小子可会说笑话了。大伙说起我来了，他们说没能耐的打柴，有能耐的当官。那油葫芦就说了，他说我也是官，他说我是砍柴太保，我打虎将军，我扁担大元帅。管山管树管柴火，还管着豺狼虎豹，就是管不着人。后来大伙就都叫我柴太保，柴太保的。我一听这姓挺好听，我想那我就姓柴吧。后来我就姓柴了，柴是姓，太保是官。
刘秀一听这人挺有意思，他出身贫苦，为人憨厚，却见义勇为，嫉恶如仇。日后我若能举旗兴兵，必当到这一带找寻这位柴太保、扁担元帅。刘秀说：“那如此说来，我就叫你柴大哥吧。”
行行，小兄弟，说了半天我还没问你呢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
小弟姓安名顺，我乃是南阳人士。我与一位伙计到长安经商，回来的时候两个人走散了，我误走到这里。
好吧，这天儿已经晚了，我看你也别走了，再走弄不好就变成老虎粪了，你上我家去吧。
刘秀一听也是这个道理，不如暂且在此过一夜，明天再做计较。不知大哥家住何处呢？
离这儿不远，往那边走，过了那个最粗那懒榆树，顺一小道走一阵儿就到我家了。 我家是砖瓦房，大门口五层台阶，家里还有几个仆人，都是穿蟒袍跨玉带的，挺老实。地方挺宽敞，三十二十人啊都能睡得下。
刘秀一听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怎么还有仆人还穿蟒袍的？刘秀心想，这位壮士有点心眼不全，所以难免说糊涂话，那么我就跟他去看看吧。刘秀说，如此说来，那我就打扰大哥了。
走吧。
柴太保在前，先到前边不远的地方挑起了一担柴火，刘秀在后，两个人穿越草莽丛林，过了老榆树，顺着一条小路走来走去，走到了一个村子的村头，面前果然有一座青砖瓦结构的房屋。刘秀仔细一瞧啊，这才明白，原来这儿是一座大庙，门口有一个横匾，三个大字三皇庙。自己因为年久剥蚀，已经黯然失色，往院里边一看，除了十字形的方砖甬路以外，长满了蓬蒿荒草，三间大殿还有东西配房。走进大殿，可以看到泥塑的三尊神像，乃是轩辕氏、伏羲氏、神农氏，各色都是龙袍在身，玉带缠腰。按说伏羲、神农那个时候还没有龙袍，但是百姓们愣给他们穿上了，也就只好如此了。刘秀一看，这才知道刚才柴太保说的，家中仆人穿龙袍、系玉带，还挺老实，就这三位是挺老实，泥塑的能不老实吗？大殿里头，佛像前面的地上铺着一张老虎皮，刘秀揣测着这就是他睡觉的地方。夏天还铺着虎皮，大概是怕反潮啊。就看柴太保放下柴担，走进大殿，冲着三个神像说话了：“
三老头啊，你好啊，今天我回来晚了一点儿，救个小孩儿，我把他领到咱们家来了。今晚上啊，咱们一块儿睡，你们仨愿意吗？”
他这一问，把刘秀吓一跳。刘秀以为这三个神像能说话呢，可是看着柴太保站在神像前边，像等待回答一样，过了一会儿点了点头：“
你们乐意了啊。哎，那行，那咱们就这么办了啊。”
刘秀他们跟你说话了吗？
啊，说了，他们说乐意了。
我怎么没听着呢？
你听不着，就我能听着。他是这么回事，我呀在这住着吧，除了十天八天的进回村之外吧，整天没人跟我说句话，我怪闷的慌。后来我就跟他仨说话，他仨不会说话，我替他说，比方早晨走了，我对他说了，我说我走了，然后我心里说了你走吧，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说了，我说我回来了，然后心里说了你回来好啊，刚才我问他你乐意吗，然后我心里说了我太乐意了。你说你能听得着吗？
刘秀一听，哦，合着这位是自问自答，自言自语，也难怪，这是他只身一人穷劫寂寞想出来的聊以自慰的方法。这个时候，见柴太保从那供桌底下拿出了一个铁钩子，上头挂了一块生鹿肉，他走出大殿的穿堂门，来到后院，后院这有一个火堆。火堆上面有个架子，他把这个鹿肉就挂到架子上了，时间不大，烤熟了。底下是火堆呀。柴太保把这块鹿肉提进来，从这供桌下边又拉出了一块破铁锅片子，放在地上，把鹿肉往上面一搁。
来吧，小兄弟，我请你吃饭，你尝尝这烤鹿肉什么样？
刘秀心想，这肉怎么吃啊？没有筷子，再说这么大块的肉不切开也不好吃啊。就看柴太保伸手把这一大块鹿肉就撕成了两半，接着又撕成了许多碎块，放在刘秀这儿。
这些是你的，吃吧。
刘秀一看柴太保这双手啊，已经看不出有多少天没洗了，因为一点本色也看不出来了。外边这层泥儿究竟有多厚，很难揣测，没有确切的数据，自然就推算不出积累的时间。不过手心的这个色儿浅一些，十个手指肚好像是红润润的，大概是经常用的抓肉的缘故。用这双手撕出来的肉，刘秀实在是有点不太愿意吃啊。可是现在又是腹内空空，饥饿难忍，同时觉得要是因为嫌脏不吃人家给的肉，有负人家的救命之恩和人家一片诚挚之心呢。刘秀心想，吃，尝尝这个鹿肉是什么滋味，长这么大还没吃过呢。刘秀伸手就拿起一块鹿肉来，往嘴里边一放的功夫，把眼睛一闭，好像是这上面有什么都没看着。不过这块肉到刘秀的嘴里边这么一嚼啊，觉得还格外的好吃。接着他自己伸手又来了一块，再来一块，越嚼越香，是越吃越爱吃。其实这肉并没有什么佐料，只是烤的时候加了点盐面。为什么吃的这么香呢？道理很简单，饿极了。刘秀一边吃着一边说，这个鹿肉味道可真鲜美呀、
鹿肉好吃，赶不上这飞龙肉好吃。
哦，飞龙肉？什么叫飞龙肉？
飞龙肉啊，就是那个飞龙鸟的肉。那个飞龙鸟你没见过吧？那鸟飞得可快了，不好抓，白眼皮儿，花花毛，村里人啊都说天上的龙肉，地上的驴肉，属它最好吃。现在没有。哎，那野猫子肉你吃过没？刘秀说没有。
刘秀心想，怎么什么肉都吃啊？野猫子肉那玩意能吃吗？
哎，我告诉你，那野猫子肉挺肥啊，不过不太好吃，我也不太爱吃它。哎，那野猪肉你吃过没？刘秀说没有。
我吃过家猪肉。
我没吃过家猪肉，我净吃野猪肉了。那玩意儿有股松油子味儿。哎，豹子肉你吃过吗？
没有。
老虎肉呢？
也没有。
长颈肉呢？
更没有了。
刺猬肉呢？没有。哎呀，你什么肉都没吃过呀，够可怜的了。
刘秀心想，你这些玩意儿大概一般人谁也没吃过。
哎，待会儿我给你抓个刺猬吃。
刘秀说，那东西怎么吃啊？
有办法呢，把它抓来用黄泥包起来，扔火堆一烧，泥儿也烧干了，它也熟了，你一掰黄泥，那刺猬皮就全粘下来，里边是大白肉团，挺好吃。
大哥，您不必抓刺猬了，这鹿肉我已经吃饱了。
那好，那今天不抓了，明天再给你抓。
明天您也甭抓了，明天一早啊我就得回南阳了，不然的话家中父母又惦念着我。
那行，没什么事，咱俩就睡觉吧。
柴太保把吃剩的鹿肉从这破铁锅片子里边收拾出去，然后把这破铁锅片子翻过来往地上一扣，腰面向下。
这个，这是我的枕头。
刘秀心想，这个是吃睡两用的家伙事儿，这是。
我呀，给你找个枕头去啊。
迈步出去了，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搬进了两块砖来。
你枕这个吧。就这么地，
把砖平放在了刘秀的旁边。刘秀一看，您枕这个铁锅底，它不往下滑吗？
不滑。睡着了，滑进去也不知道了。其实这玩意儿就光管没睡前这一阵儿。
刘秀心想，这人挺有意思的。他躺下之后暗想，这位壮士基本上过的是野人生活，但他却并不感到困苦艰难，好像世间万物都可为他取用，而他又能适存于世间万物之中。刘秀忽然想起孟子说过的话，顺与木食居，与鹿食游。 与野人之意，只在于他闻善而行，而我远不及顺也。想着想着，他就睡着了。他实在是太困倦了。从长安一出来，已经是两天两夜没有睡好觉了，而且又经历着追兵紧追、疲于奔命的紧张状况。如今可算是能有个睡觉机会了。哪管他硬砖枕头、虎皮铺地、庙宇荒凉、鹿肉不净，四肢一伸早已经是进入无知状态。这一宿觉睡的是连个梦都没做呀。次日清晨起来，刘秀急着要走，柴太保呢又给他吃了一顿烤鹿肉，然后再扛着扁担送他上路。如今刘秀的怀里边是一文钱也没有了，因为他身上带的那个钱早已经被昨天那几个强盗给搜了去了。没有钱他也不能和柴太保说，刘秀看出来了，这位更不能有钱，他的这种生活也用不着钱，他的一切都是自然赏赐给他的。没钱怎么办呢？刘秀没想出主意来，但是他想，走一步算一步，忍一时挨一时，能到南阳就好办了。柴太保对刘秀的走有点舍不得，一路上一边走一边和刘秀商量：“
小兄弟，再玩两天呗，我给你抓几个兔子吃，要不我给你逮俩猴玩。”
刘秀心想：“我哪有功夫在这逗猴啊？你怎么会知道我是汉室太子啊？”送了一程又一程，柴太保一直把刘秀送到了阳关大道之上，这才站住。找了一个行路人问了问去南阳的方向，刘秀这才转身抱拳说：“大哥，您对小弟的救命之恩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，日后如有时机，小弟定来看望大哥，不知大哥住的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那个村子叫蓝云寨，再过这儿就去那庙里找我啊。”“
大哥请回吧。”
小兄弟，你有钱吗？”
这句话真把刘秀问得无言答对了。刘秀心想：“我说有钱吧，还真没钱；我说没钱吧，可他也没钱呢。”刘秀这一犹豫的功夫，柴太保往怀里边一伸手，掏出了几枚重一铢的小权值，交给了刘秀。“
这是我卖豹皮剩下的钱，你带着吧，路上买点吃的，这钱要不够你就再打只老虎、打只豹子什么的，卖给别人就有钱了。”
刘秀心想：“我打老虎啊，我喂老虎还差不多。”但是柴太保这一片热心倒是刘秀十分感动。刘秀暗想：“天下人都如他者，则国泰民安矣。”刘秀接过这几铢钱来，再次道谢，这才登城上路。走出老远了，回头看看柴太保还站在大道旁边，既不挥手也不说话，只是呆呆的看着。刘秀向他摆了摆手，还不见他走过去，直到拐了弯才算是看不见了。刘秀觉得昨天晚上和他在一起并没有说多少话，可今天这乍一分离，却怎么真有点难割难舍的意思，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。刘秀走到日中晌午，恰到了一个镇子，他发现在这个镇子的街上有几处张贴着缉拿他的布告，还有图像。刘秀心想，看来这个徐世英不光是在潼关贴了布告，在所有的关内县镇都贴上了，此计可谓毒也，我应该多加点小心呐。刘秀买了点吃的，急急忙忙的继续赶路。一天两天三天，刘秀身上的钱可就花完了。这三天刘秀没住店，专找村头镇北的土地寺啊、山神庙啊去住。这是受柴太保的启发，他想住庙有好处，一呢是不用花店钱，二呢是不容易被官府发现的。潼关一次住店已经使他成了惊弓之鸟，可眼下没钱了，吃的不好办了。刘秀开始是先饿着，饿了一天受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难道就这么生生的饿死吗？古人有君子不食绝来之食之说， 而我现在连绝来之食也没有啊！如果现在有绝来之食，那我就吃。刘秀饿得一边走着，眼前一阵一阵直发黑，腿下也直发软。刘秀心想，我要饭吧。怎么要呢？柴太保要过饭，他说到大门口上一叫大爷大奶奶就给饭吃了。可我是汉太子的，沦为乞丐，不为世人笑话吗？但又一转念，我是汉太子，谁也不知道啊，所以我要饭也就不会有人知道。饥饿难忍，要一回试试。他走到村头一个大门口这儿停身一站，本想要喊大爷大奶奶给口干粮吃吧，可这句话到了嗓子眼这儿转了几个个，就是出不来。这位生在皇宫长在相府一直受着上层教育的皇太子有些羞口难开。正这个功夫，上房屋里边出来一个年轻妇女，一见刘秀在门口那直愣愣的站着，就问了一句，这位小哥你找谁呀？刘秀一看是个年轻妇女，先有几分不好意思了，即使人家再一问他，他更抹不开其口了。我不找谁，我认错门了。他迈步又往前走了，这下子走过去好几个门口，生怕再被那个年轻妇女看见。他瞧了瞧那个年轻妇女没出大门，这才放了心，又走到一个大门。刘秀心想，这回一定得要饭了。当他在门口一站的功夫，发现院子里边一个青年男子正在那用锤子钉犁正呢。刘秀脱口叫了一声，大叔。那个青年人回过头来一看，哎，这个娃子有什么事啊？
我要碗水喝。
刘秀自己也搞不清怎么把要饭改成要水了，可能走路上人要水这是常事，而要饭就显得不光彩的原因吧。那个青年人一听，好，有水，转身到屋子里边给滴了一大壶水出来，而且又端了个陶瓷碗倒了一碗水递给刘秀了。刘秀接过这碗来，咕咚咕咚灌了个水饱，然后说，嗯，谢谢，还给人家碗，又往前走了。肚子没有食，越喝水越饿呀。此时天色是越来越晚，家家户户都已经闭户关门了。刘秀只好走出了村子，前边有个土地庙，他想要到庙里边过夜，可是刚走到庙门口这个地方，自觉着一阵天旋地转，耳朵轰鸣，嗡嗡嗡，扑通的一声就倒在了地上。此正是莫道皇族天生贵，沦落街头不如妻。